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五证实，该警卫队船只上个周末同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相遇，一艘中国船只在距离菲律宾船只只有大约45米的近距离进行危险操作，而另外还有两艘的中国船只实施进攻性动作，双方发生了对抗。这个是菲律宾同中国在这个个海域近期发生的一连串海上相遇紧张事件当中的最新一宗。这次的事件发生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执行为期一个星期巡航任务的期间。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在事件发生的前一日，也就是上个周末，刚刚访问过菲律宾，并且同菲律宾外长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进行过会谈。秦刚这次的访问是在美中对抗加剧的情况之下，马尼拉向美国靠拢，划出了更多的岛屿供美军使用，其中有些的岛屿距离台湾只是有几百公里。秦刚试图说服菲律宾在美中对抗当中不要站在美国一边。中国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包括位于菲律宾海岸附近的第二托马斯礁，亦都是仁爱礁，亦都是民主礁，亦都是黄岩岛。菲律宾多次要求中国停止在有关的海域的侵略性活动。侵乌俄军星期五一早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至少导致16人死亡，绝大多数罹难者是因为俄军两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中部一座住宅楼而丧生，其中包括3名儿童。乌克兰首都基辅亦都成为了俄军这一次导弹打击的目标，这个亦都是近两个月以来俄军首次使用导弹攻击基辅。目前还未看到基辅哪一处的目标被击中的报告，但是基辅市政当局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基辅上空成功拦截了11枚的巡航导弹以及是两架的无人机。基辅以南215公里的中部城市乌曼，一座9层高的公寓楼被俄军袭击击中。乌克兰内政部指出，公寓楼遇袭直接导致了14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年仅10岁的儿童。乌克兰警方表示，导弹袭击是击中了公寓楼，还导致了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被从瓦砾堆当中挖出来的儿童，9名伤员送医院之后是住院接受治疗。教宗方济各计划会见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教宗仲将会在匈牙利国会大厦外主持星期日的露天弥撒。教宗方济各这次的访问正值欧洲经历移民危机以及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预计教宗将会在访问期间提及这两个问题，并且计划会见一些在俄罗斯入侵之后逃离家园的乌克兰人。奥尔班2015年在边界树立铁丝网，拒绝塞尔维亚难民进入匈牙利，但他欢迎乌克兰人到达匈牙利。不过奥尔班的政府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匈牙利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抗俄罗斯。教宗和奥尔班都呼吁双方停火，亦是谈判以结束战争。英国海事机构星期五表示，一艘船只在也门南部水域遭到袭击。为航运贸易提供安全警报的英国海事贸易行动表示，他们已经收到报告说，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在亚丁湾遭到炮击。英国海事贸易行动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有3艘船参与了袭击，每艘船上面大约有3到4人，声明当中未有给出其他的细节。亚丁湾的袭击曾经被归咎于索马里海盗，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安全行动，他们的袭击有所减少。近年来也门沿海的袭击事件被归咎于和伊朗结盟的胡塞组织，以及是支持也门国际公认政府的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军事联盟长达8年的冲突。过去几个星期，海洋温度飙升至远高于纪录水平，科学家正就是试图搞清楚这个意味着啲咩嘢，以及佢是否预示大气将会急剧系变暖。一啲研究人员认为，海面温度嘅上升源于正在酝酿嘅，以及系可能强烈使到气候变暖嘅厄尔尼诺现象，加上连续3年降温嘅拉尼娜現象的反彈，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全球持續變暖的基礎上，正加熱下方更深的水域。研究人員還說，若然是如此， 这个月打破的海洋温度纪录可能是第一个。根据值得信赖的气候科学工具美国缅因大学的气候再分析仪的数据，从三月初到这个星期为止，全球平均海面温度上升了接近是十分之二摄氏度，亦都是大概是 0.36 的华氏度。这个听起上来是很少，但是对于占地球面积 71% 的海洋来讲，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上升这么多，这个是巨大的。科罗拉多大学气候科学家克里斯·卡洛斯卡斯表示，这个同一开始就已经是很暖和的状态是有很大的不同。气候科学家一直在社交媒体上面以及是彼此之间的谈论变暖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曼恩等一些人就很快就打消了担忧，声称这个只是在人为造成的变暖持续增加的基础上，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加剧。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境内的网络搜索引擎有多达6万多条的审查规则，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运营的博美公司侵犯中国用户人权的行为并不少于中国公司。隶属于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民实验室星期三发布名为是《缺失的环节：中国搜索审查比较》的报告，研究人员对8个中国用户常用的搜索引擎进行了调查，他们分别是百度、百度知道、微软必应、哔哩哇啦、抖音、京东、搜狗以及微博。报告发现超过6万条独特的审查规则被用于部分或者是全部审查这些平台的搜索结果，其中很多针对的是政治敏感内容，包括习近平等中国政治人物、法轮功等被禁宗教、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最近新出现的敏感词的则是包括中国间谍气球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加台湾，以及是逮捕令加普京加习近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年零2个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终于等来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习近平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与泽连斯基通话呢？中国表示将会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是进行深入沟通。中国是否真的有能力和意愿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可能要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的讲法，三月底在习近平前往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浮出水面。四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北京访问之后曾经表示，习近平告诉他自己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时候与泽连斯基对话，但是很多观察人士都未有看到那个时机，直到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主权，并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间和卢沙野讲话很有关系。他说，我毫不怀疑在欧洲引爆风波之后，中国在很多国家的声望受到损害，这个确实是一场不小的风波。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接着下来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这个应该是回应的其中一个因素。罗兹曼相信，尽管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对解决乌克兰战争不会有任何大的突破，但是这个应该会多少削减到卢沙野的言论在欧洲造成的影响。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阿里韦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揣测。他写到，似乎可以合理推测卢沙野大使的言论对习近平主席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起到促进的作用。卢沙野先前讲的那些话破坏了中国重建欧盟战略互信基础的努力，中国外交部为此和他的立场保持距离。4月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在被问到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的时候，卢沙野说，不一定的，这个取决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并没那么简单。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之后，卢沙野却表示， 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地位，因为并没有国际协议使到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卢沙野的这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纷纷要求中国讲清楚，摩尔多瓦和欧盟官员亦都回击了卢沙野的讲话。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表示，卢沙野的一番话令人无法相信中国会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劝和促谈，中国外交部4月24号作出澄清，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并强调这个只是卢沙野的个人观点。习近平一直以来希望能够加强同欧洲的关系，他鼓励欧洲战略自主，并希望在美中竞争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目前亦都正值欧洲希望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的时候，在今年6月欧盟峰会上制定统一对华政策将是欧盟领导人要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自去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从来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而且一直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相比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习近平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多次通话和面谈。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时，习近平不单止同普京重新伙伴关系，还表示要同俄罗斯一起推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革。尽管是这样，中国一直声称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中立的。为了打造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中国还表示要为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在今年2月推出一份和平计划。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韦恩认为，尽管这次通话对短期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意义不大，但这个并不妨碍中国用这次通话来到支撑自己的两个重要主张，它可以充当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可靠的调解人。第二，亦就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它可以提供不同于华盛顿的外交替代方案。根据中国新华社在两个人通话之后发出的通稿，中方将会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沟通。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话，虽然他对中国的调停期待不高，但这个显示中国准备成为俄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方。他写到，这个表明北京已经准备好参与，他将会以一种实力地位与双方对话，并且会被倾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值亦都会增加的，原先的期待真的很低，现在的是中等水平。他说，当中国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将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双方进行对话时，他将会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冲突各方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意愿，令到中国获得聚光灯的照射。中国有人在现场，因此成为有分量的外交角色。虽然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质疑中国作为中立的和平斡船者的可能性，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即全球南方国家，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亦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作用。巴西总统卢拉在访问阿联酋时说，他和中国以及阿联酋都讨论了联合调停乌克兰战争的想法。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些人亦都相信中国是有能力去说服俄罗斯停战。针对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对话，法新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国总统官员说，法国鼓励所有对话来到促进冲突得到解决，这个符合基辅的根本利益和国际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亦都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在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文件缺乏实质内容时，他一再提及中国曾经声明尊重领土完整。乌克兰敖德萨的梅奇尼科夫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杜波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确希望被视为为和平而努力的参与者，但中国不会背叛俄罗斯。但是中国是真正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还是假装的呢？只是露个样而已。 而家仲係好難講㗎，後者嘅可能性仲係幾大。中國絕對唔會攞俄羅斯冇辦法接受嘅條件喺俄羅斯背後捅一刀。但有啲人相信中國並唔希望烏克蘭戰爭結束，因為呢個唔符合中國嘅利益。四月二十五號，捷克總統帕維爾喺政治新聞網站政客刊登嘅專訪中指出，在烏克蘭問題上不能夠信任中國斡旋烏克蘭戰爭，因為中國從戰爭中獲得的利益太大，只想要戰爭拖下去。帕維爾說，北京能夠從莫斯科那裡得到便宜的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資源，交換與莫斯科之間無止境的關係，西方可能因為烏克蘭而變得有一些弱，這樣對中國來說也是好事。不過美國華盛頓智庫國防重點亞洲接觸項目主任戈德斯坦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些應該是小的利益，中國應該不希望戰爭拖得太久，因為戰爭會為中國帶來更多的麻煩。他說，我認為一些中國戰略家正確地指出，烏克蘭戰爭實際上使到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更加緊張，日本和俄羅斯、北韓的關係、南韓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都陷入了很大的麻煩之中。總而言之，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了。他說，烏克蘭戰爭引發的擔憂還使到南韓和日本走得更加近，這個不是中國所希望看到的。雖然中國可能願意介入，但是所有的分析人士都說，在目前的形勢之下，任何和平的建議都不是太過可能奏效。烏克蘭目前正在準備春季攻勢，而俄羅斯認為自己與西方之間面臨生死存亡的對抗。國防重點亞洲接觸項目主任戈德斯坦專門研究軍事防禦，他現在在美國布朗大學正從事戰爭傷亡研究。他說，烏克蘭和俄羅斯都不可能在未來的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相反，如果戰爭繼續下去，不單止會造成更多人員傷亡，對世界經濟、對核穩定和更多的領域帶來負面影響。他覺得中國可以向俄羅斯提供更多的胡蘿蔔，來到促進好像一些中國學者建議的這樣，以中國的方式單方面停戰。他說，這個是來自上海一位非常有經驗的俄羅斯專家的意見。他說，他結束戰爭的最簡單方法就是中國敦促俄羅斯用中國式的方式去結束戰爭。他的意思是，在1979年中國只是稍微後退並停止了戰鬥，那就結束了和越南的戰爭。1962年他們實際上做了同樣的事情，他們同印度開戰，他們並未有要求印度和平，亦都沒有要求越南，他們只是停止了戰鬥，他們只是稍微後退一些，架起防線就說我們完了，戰爭結束了。針對習近平和澤連斯基的通話，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星期三談及中烏領導人通話時說，我們注意到中國準備努力建立談判進程。他還評論到，烏克蘭當局及其西方操控者已經表明他們有能力破壞任何和平倡議。不過國防重點的戈德斯坦認為，中國也可以向烏克蘭提供胡蘿蔔，例如參與烏克蘭的重建。不過他認為中國對烏克蘭的影響力較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會接受現在就停止戰鬥，讓俄羅斯鎖定已經奪去了的烏克蘭土地。中國二月份提出的和平計劃並沒有提及任何領土歸屬問題，亦都沒有要求俄軍撤出烏克蘭的被佔領土。美國和烏克蘭都認為，這樣的和平協議等同於讓俄羅斯鎖定所有的烏克蘭被佔領領土。澤連斯基在這一次與習近平的通話中也表達了不會在領土問題是妥協的意願。根據澤連斯基辦公室的通稿，他告訴習近平，沒有人比烏克蘭人民更加渴望和平，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為我們的未來而戰，行使我們不可剝奪的自衛權，和平必須是公正和可持續的，必須基於國際法原則並尊重聯合國憲章，以領土妥協為代價是不可能有和平，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必須按照1991年的邊界去恢復。美國對習近平和澤連斯基的通話表示歡迎。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科比4月26日在例行簡報會上再次重申，關於烏克蘭的未來，美國認為唯一值得追求的解決辦法就是澤連斯基總統認為值得追求的解決辦法。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俄問題學者羅茲曼說，相較於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和平， 中国更加关注的应该是战争怎样结束。他说对中国来讲，最希望的结果是既可以参与乌克兰和欧洲的重建，同时又令到俄罗斯进一步依赖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首次通话，这场对话受到外界期待已久。消息传出之后，专家和观察人士很快在推特上做出各自的解读和分析。有人猜测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上个星期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令到习近平是要不得不是拿起话筒，防止与欧洲的关系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声明显示，习近平对泽连斯基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亦都不是当事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亦都不会拱火烧油，更加不会做趁机牟利的事。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通话之后，泽连斯基在推特上用乌英中三种语言发文，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而充实的电话沟通，相信这次通话以及乌克兰驻华大使的任命将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泽连斯基的外交政策顾问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安德烈西比克亦都表示，向停止战争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习近平四月初就表示愿意和泽连斯基对话，但直到星期三之前都迟迟未有实现。有记者指出，尽管一直中国表示在乌克兰战争上愿意扮演中间方，但战争开始以来，习近平很明显和普京的交流更加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驻华记者王思林在一则推文中指出，这个是习近平泽连斯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对话。作为对比，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习近平已经和普京进行过五次谈话，包括三月份在克里姆林宫的面对面会面，去年九月份在中亚地区峰会上的另一次面对面的会面。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泽连斯基和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乌克兰对中国的示好，是因为几乎希望能够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对莫斯科产生影响。纽约时报外交特约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写道，很清楚的是，尽管中国支持俄罗斯，但泽连斯基认为他必须与中国走钢线。主要原因在于习近平比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更加能够对他的伙伴普京施加影响力，而且中国亦都能够在重建乌克兰上扮演角色。不过，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丽博士则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表示，我怀疑习近平对普京的影响力有几咁深，更重要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开始将这一段在多方面对中国有利亦都有用的关系武器化。另外，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上个礼拜质疑前苏联共和国包括乌克兰在内国家的主权言论，引起巨大争议。连中国外交部都出面表示，卢沙野的言论不代表中国官方政策。不少观察人士猜测，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与泽连斯基对话，是为了挽回可能被卢沙野破坏的中欧关系。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特约记者魏玲玲就指出，有趣的时间点，这场通话之前，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口误刚刚损害了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亦都写到，或许习近平打电话给泽连斯基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欧盟这个星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质疑前苏联国家主权的言论，是遭到了东欧国家官员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网络上，卢沙野的言论受到了大量的赞扬。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战狼外交代表人物之一的卢沙野在上个星期接受法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当中表示，克里米亚历史上是俄罗斯一部分，后来由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交给乌克兰。他还补充说，在国际法当中，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实际的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将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对卢沙野的言论表达了不满，要中国澄清立场。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在推特上面说，中国驻法大使质疑从巴尔干到中亚很多个国家的主权，他暴露了一是就是令人震惊的无能，一是就是和国际法的基础相互矛盾的危险立场。他是预计他的总部会在和这个站不住脚的言论撇开关系。而不出意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4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强调，中国尊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国家地位，包括乌克兰。卢沙野上述的言论亦都引起了不少的专家的批评。外交关系协会欧洲事务研究员菲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不得不收回这位大使的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里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是他的表态反映了北京的非官方思维，认为前苏联国家其实都处于俄罗斯的影响范围里面。第二种的就是卢沙野可能希望在法国的公众当中试一试水，看看公众以及其他的盟国的反应会有几大。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学者马瑞恩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感到不解。在一则推文当中，他给予了自己的分析，这里有两种的可能。一，这个完全是大使不小心说出的愚蠢的言论。第二，就是这个完全是大使授权说出的愚蠢言论。没有第三种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这样的水平是无能都令人震惊。纽约时报外交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亦都在推特上面评论说，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将不明说的话大声地说了出来，这个澄清了中国官员一直在说的需要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意思，他指的是帝国的领土。虽然卢沙野的言论遭到了各国政府官员和专家的炮轰，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能够搜索到的评论，它是一面倒地对它表达了支持。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一则微博的贴文当中表示，卢沙野大使接受的专访是很长，他的整体展述老胡细读了没问题，他对乌克兰事务的具体说法有整个采访的特殊语境，不应该被单独是拿出来置于放大镜下显示。他还呼吁大家支持卢沙野，并且反过来批评法国对卢沙野的谴责。他说，法国舆论机构主动要求这样的专访，法国整体上应该是保护卢大使的表达权，不应该事后调转过头来就进行政治声讨，这个将会是法国的耻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伦亦都对卢沙野表达了赞扬，他在微博上面说，我是100%支持卢大使敢于发言、勇于发言、善于发言，愿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卢大使，我们的声音终于有一日就会传出去。这条的贴文收到了超过10,000+的点赞。虽然中国官方的表态已经否认了卢沙野的言论，但是网络上面不少的民族主义博主仍然是坚称卢沙野是正确的。博主 HW 前 HR 在一条受到超过9,000点赞的微博贴文当中说，卢沙野大使只是讲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而已，大家不用担心卢大使的搞错，他当过是司长、政策局的研究局局长，不会跑火车的，支持卢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周末在他的微信账号上贴出了卢沙野接受采访的传闻，但是没多久之后就将他删除。
大使館在官網上發出聲明，表示盧沙的大使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表態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在電視辯論當中個人觀點的表達，各方不應該是過度解讀，中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立場是沒有變化。雖然中國網絡上能夠搜索到的言論普遍支持盧沙野，但是這個是否是反映中國民眾的真實態度還是不清楚。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劉力鵬就發現，微博、支付、抖音等中國網絡平台已經是對相關的關鍵詞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審查。中國官媒未有對盧沙野的言論進行報導，中國外交部亦都係冇在社媒平台上面貼出咗無寧對此事的回應。這個不是盧沙野第一次講出引起爭議的言論，去年12月他曾經指責警力曾經參與了蔓延全國的白紙運動抗議活動。八月他表示中國在統一台灣之後要對他的民眾進行再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在星期三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疫情解封之后，近六成的受访美商对中国经济、市场前景和营收已经重燃信心，虽然获利仍然具不确定性。不过近九成的美商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越发悲观，成为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隐忧之一。另外，中国美国商会亦都发布2023年度的白皮书，呼吁两国政府广纳商界建议，解决双方在国安问题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国自年初边境解封以来，经济活动逐渐回暖，令到外商看到復甦的苗頭。根據中國美國商會最新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商人已經重燃對中國的商業信心。這一份4月18日到20日進行有109間美國商業企業主管回覆的快速調查發現，高達 59% 的受訪美商對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長、中國市場的前景皆表達了樂觀的看法。相較於去年底疫情封控期間所做的民意調查，分別大幅上升了33個和17個百分點。不過只有 37% 的受訪美國商業對企業的獲利潛力還是保持樂觀的，只比去年微幅上升了4個百分點，代表著美國商人對未來的利潤空間仍然具不確定性。另外平均而言，有 48% 的受訪美商認為各個產業今年應該會看到程度不等的增長，其中消費和服務產業是最樂觀，但資源、工業和科技產業的業者表達樂觀看法者人數相對較少。相反地，甚至有超過兩成以上的受訪美商預期市場將會衰退。在投資方面，31%的資源和工業美商說公司有計劃在短期至中期內增加投資，而科技業美商的投資興趣則最為低落。僅17%的科技業美國商人甚至表示他們打算降低投資額。相較之下，由於市場態勢不明朗，高達33%的消費類美國商人表示現在去談論投資還是言之過早。總體而言，高達40%的美國商人表示他們的投資計劃並沒有變化，但有24%的美國商人打算在短期至中期內增加投資。在有意投資意願者當中，52%的美國企業說增加投資額的原因是在於中國市場的戰略重要性。至於不打算增加投資的美國商業企業的人員認為，他們主要的兩大顧慮分別是美中關係的不確定性以及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偏低。而事實上，美中關係持續高居所有美國商人在中國經商的最大隱憂， 而且悲观气氛仍在上升。高达 87% 的受访美国商人预期两国的关系将会持续恶化，比去年底的调查大幅升高了14%。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在4月26号的视像记者会上表示，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substantially deteriorated. In fact, it's hard to see at this point when they will begin to improve.
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显著地恶化，事实上现在很难看到何时会有所改善，这个当然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经营能力。根据最新的快速民意调查，高达 62% 的受访美国商人说美中关系是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最大挑战，这个比例与去年底的调查不相上下。美国商人去年底对疫情封控措施的抱怨已经退位，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地缘政治风险、中国的政策环境、中国劇真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以及监管释义不一致和法规执法的不明确等四大经商挑战。不过该民意调查亦都发现，对有 38% 来自消费产业的美国商人而言，国际航班不足的问题对他们人事布局所构成的挑战远比美中关系来得大。至于在供应链的布局上，这次调查和去年底调查的结果变化不大，73%的受访美国商人不打算将产线移出中国，但23%的美国商人已经将生产线或正考虑将生产线移出中国。商会总裁何迈可在4月26号的视像记者会上表示，多数美国商人都不想同中国脱欧，但去年4月份的上海封城令到他们经过单一国家或者是供应商的风险，因此他们必须有较佳的风险管理规划和多元化的生产线布局，避免生产线过度集中的风险。相较于疫情期间多数外籍员工选择离开中国，何迈可说这次民意调查最令他惊讶的是，过半数的受访美商都表示目前外籍员工回流中国的意愿是强烈的。何迈可说
51% of companies said their foreign expats were interested in either relocating or returning to China with COVID controls over.
他说有 51% 的公司说他们的外籍员工有兴趣移居或者回流中国，随着疫情封控结束，旅游重启，外籍人员开始愿意重新考虑回到中国工作，令到他们犹豫不想来的前三大原因分别是上边关系、航班不足和教育。教育所指的是为外籍员工子女所提供的国际学校的就学机会。另外这一次民意调查都发现有 43% 的跨国企业的全球或者区域主管已经在去年底陆陆续续到中国进行考察，另有 31% 的企业的高阶主管计划未来几个月内来到中国考察，只有 4% 的美国商人说主管完全没有计划来中国考察业务。由于中国即将修订反间谍法，恐怕会扩大间谍活动的定义，引发外商的关注。罗斯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都说，中国倾向基于国安的理由限制信息取得范围，这个恐怕会让外商因为忌讳被视为间谍而不敢蒐集商业或者投资所需要的信息，对商业数据情报专业公司来讲尤其造成打击。除了快速调查中国美国商会4月26号都发布了2023年度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详细列出一系列对跨政府部门及特定行业的政策建议。今年白皮书的四大主题分别是：第一，尽管中国已经大幅解除防疫和旅行限制，但很多行业仍然受到三年封控冲击；第二，商界对美中双边关系信心不足，加剧了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和风险的担忧；而第三，中国政府对经济自力更生的强调为外资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第四，多数美国企业仍然深耕中国，但仍然面临很多长期的商业挑战。美国商会呼吁美中两国政府广纳商界意见，共同解决双边对国安问题和价值观层面的分歧。商会亦都建议中国政府制定明确而统一的政策，并解决非关税壁垒、负面清单、采购限制和对企业的不公平待遇，也都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组长王建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位于中国的台商都多数正面看待的。他说，根据他上个礼拜对台商及中国官员的实地调研发现，多数台商都表示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团队才成军一个多月，他们所推出的政策利多恐怕至下半年才会明朗化，因此多数台商目前观望中。虽然不少美国商人客户已经要求他们布局中国以外的地区，但中国政策诱因尚未明朗化之前，他们还是不急于出走中国的。由于国际对中国围堵的态势明显，王建群说，根据中国官员的表态，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希望在未来十年内透过经济自主和部分台商的科技优势可以有所突围，拉台内需市场，以逐年都降低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依赖。王建群说，目前国际需求仍然疲软，尤其资通讯产业还在去库存，因此短期内制造业厂商的订单能见度仍然不畅旺的。中国第一季度的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 8.4%， 表现仍然相当亮眼，但王建群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同比只是增长了 4.5%， 仍然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 5% 的目标差一大截，代表中国的内需和投资等市场仍然有待复苏，虽然房地产销售的确出现回暖的现象。王建群说，
进口几乎是持平，代表什么？它内部需求还是没上来，固定资产投资就是企业投资还是以国营企业为主，就是政府投资为主，民营企业也还没跟上来，内部消费大概民众去餐厅吃。
他说进口几乎是持平的，代表着什么呢？它内部需求还是未有上来，固定资产投资就是企业投资还是以国营企业为主，就是政府投资为主，民营企业还未有跟上来，内部消费大概民众去餐厅吃饭旅游这些都回来，但是你看下储蓄率创新高代表着什么呢？老百姓口袋的钱还是不是太敢去花。中国报章21世纪经济导报4月25号报道，本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将对经济形势的关注从三重压力调整为三重好转。对此，王建群表示，这个恐怕为官方的信心喊话，因为中国经济的确在复苏，但尚未复苏到疫情前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接连发生导致的芯片短缺的问题，引起世界各国对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视。台湾生产的半导体又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美国半导体专家说，中国的生产能力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有一大部分必须依赖来自台湾的芯片的供应。大家对芯片有着同样的相互依赖，因此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地区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台湾经济部的统计，2021年台湾生产的半导体占全球市场60%以上，人工智能、5G 和高性能电脑所需的7纳米先进芯片供应全世界的比例则高达70%以上。由于台湾是半导体生产重镇，自去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封锁式实弹演习作为报复，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台海一旦发生冲突，可能会使到台湾没办法输出芯片而导致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的问题，亦都引起很多的担忧。美国众议院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在星期三4月26日邀請專家針對該委員會一個禮拜前為台海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舉行兵棋推演的結果進行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受邀的除了國防、軍事及安全專家之外，還有一位是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全球政策副總裁吉米·古德里奇。古德里奇星期二在美台商業協會一場關於半導體供應鏈的討論中說，由於台灣在全球芯片生產及所具備專長的重要角色，台灣對全世界佔據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想像一個沒有台灣或者是沒有通道台灣管道的世界，這樣對全球芯片產業、對全球電子產品產業真是不可思議的。過去一年芯片短缺的問題，加上烏克蘭被侵略及隨後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都令人見到沒有芯片管道就意味著什麼。這一場討論是美台商業協會與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一個名為美國台灣以及半導體一個重要供應鏈夥伴關係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這個研究的初步報告已經在去年6月發表，最終版本預定在今年6月中發布。在報告中，負責撰寫供應鏈中斷有何影響的克德遜研究所日本講座副主任萊利·沃爾特斯說，台灣是美國第二大半導體進口來源，台灣的半導體產品佔台灣出口的四成，台灣對全球輸出芯片產品，這些芯片被用於生產其他電子產品之後又會被轉銷到美國消費者手中，因此難以估計台灣芯片在美台雙邊貿易中實際佔有的份量。他說，美國各行業中以電子、通訊、汽車及國防產業使用芯片最多，而這四個產業當中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 8%。 儘管所有芯片並非全部來自台灣，但還有其他如健保、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及農業等行業主要是依賴台灣芯片產品。要理解這種供應鏈斷鏈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以拿2008年金融危機及全球新冠大流行病數據來比較，前者使到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減少了 6.3%， 後者減少 8%。 如果台灣對美國的半導體斷鏈，各種分析雖然有不同的統計，但大致上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從國民生產總值的 1% 到10%都是有可能的。至於可能導致芯片或者半導體斷鏈的因素，沃爾特斯說大致有三種，由於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天災是第一類原因，例如地震和颱風等，其次是規模較大的影響，例如疾病的大流行病以及較嚴重影響範圍較廣泛的地震，亦都屬於這一類。然後第三種就是完全斷鏈，通常我只能夠見到一件事足以導致完全斷鏈，這個就是戰爭。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辦法來到繞過它，不過通常那種影響會超過一年以上。為了解決美國對包括台灣及南韓等外國半導體產業的過度依賴，美國拜登總統去年8月簽署國會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計劃投入近530億美元資金帶動半導體公司回流回到美國設廠，並將一部分資金投入芯片技術研發。台灣最大半導體生產商台積電則是更早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時期就宣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生產5納米的芯片，去年更加加碼將投資金額提高到400億美元。不過這個亦都引來中國官方傳媒及台灣一些人批評美國是在度將台灣半導體產業掏空。曾經擔任台積電高級副總裁及總法律顧問十多年的杜東佑博士說，他亦都對美國芯片及科學法中對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方向感到擔憂。他說，台積電在台灣有他獨特的背景和環境，包括他的產業上下游供應鏈生態的群聚效應在美國是不會發生的，因此不要試圖想 複製台積電成功的經驗。此外，道東佑亦都不認為對台的經濟封鎖的最差情況真的會發生。他以過去與中國企業針對竊取台積電知識產權問題交手的經驗，認為美中雙方應該好好坐低落嚟傾，減少一些可能導致緊張升級的言論，如此才能夠避免半導體供應鏈斷鏈的問題成為自我應驗的預言。我認為我們必須做的是要將這些言論的一部分擺在一邊。你知道，在我看來這個是非常悲哀的，我看到新聞也都看到中國人的部分，我告訴你，你知道中國是怎樣看的，我們這裡一些官員並不知道外國人如何看待他們，最後他造成的傷害可能要比幫助重要多。儘管我有我的擔憂，這個是因為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它可能導致一個自我經驗的預言發生。不過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針對我希望我們能夠在選舉後克服這個問題，並見到兩個國家能夠很快聚在一起。半導體產業協會的古德里奇都說，一旦理解到台灣在全球芯片產業的重要性，外界不得不得到一個結論，這個就是和平與穩定對地區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對中國亦都是這樣。它對我們與對中國都是非常重要，中國的經濟依賴半導體，就好像我們亦都一樣，而且半導體在它們的經濟上佔有極大份量，它們的經濟是建立在製造業生產上，所有這些生產都要依賴芯片，就跟我們一樣，所以我們對半導體產業都有同樣的互相依賴，任何斷鏈都將會損害與此有關的每一個人。美台商會及2049項目研究所去年在美國芯片與科學法通過前提出的初步報告說，由於美中貿易摩擦、新冠大流行及汽車芯片短缺等問題暴露出美國對供應鏈中斷的脆弱性，美國有必要獎勵本地投資、分散生產和促進關鍵供應鏈的強韌，來到減輕芯片依賴性。報告提到，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的經濟及國家安全極為重要，而台灣是美國半導體供應鏈中最重要的夥伴，因此美國亦都必須維持與台灣的強健關係，才能夠確保半導體生態系統的韌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向外披露武漢疫情實況的中國公民記者方斌被判處3年徒刑的消息曝光之後，有據稱中共黨內的文件顯示，中央政法委介入並且操控裁決，並且要求以尋釁滋事代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作為控罪。外界關注中國地方法院會否淪為黨中央的工具，影響依法治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引起关注的一份中央政法委专报，题为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案依法处理有关问题的研究意见。该文件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陈一新签发，4月7日上呈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并且标注为机密长期。文件提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报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有关情况的请示和补充报告，经中央政法委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湖北省委政法委的意见后作出报告。报告提到，方斌报道武汉疫情的行为更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由于他接受美联社等境外媒体采访，对这件案的处理应该防止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以迫害打压公布武汉新冠疫情真相公民为名，趁机进行攻击。报告并提到，按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建议认定方斌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有关文件经由身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对外发放，他对美国之音说，被视为机密文件的中央政法委专报为外界所掌握，极不寻常。
你注意看一下那个政法委他那个内部文件左边他写的那个。
林生亮话：大家可以注意政法委嘅内部文件，左边系写上有关机密属于长期，意味保密期限系长期，咁系暴露咗好多事情系中共高层喺度进行指导。在下面的很多人在孭責任的時候，往往是要層層上報，由上面最終拍板。官場的人非常清楚，方斌講出了他們當政者不能講、不敢講的說話。這些人其實也是方斌披露真相的受益者。在這件事情上，他們不願意對方斌進行過重的處罰。2020年2月方斌去到武汉市内其中一间指定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第五医院偷拍，据他当时亲身介绍，在短短五分钟内院方搬出了八具尸体。视频被公开后，方斌被当局以曾经到访医院有可能受感染为由被带走。2月9日他被警方监视居住，两个月后被批捕。三年来外界无法得知方斌的处境和被当局起诉的具体情况，直到上个星期外界获悉方斌被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刑三年，其后二审维持原判。据了解，方斌将会在今个月底刑满获释。异议人士林生亮相信有关机密文件是由体制内人士外泄，意图撇清方斌被判刑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缅甸两年前军事政变以及军政权随后镇压反对他们统治的活动以来，缅甸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有3000多人被打死，将近17000人被拘留，130多万人流离失所。但即使面对这个政权的残暴证据，石街地区一个村庄4月11日遭受的空袭仍然更为无情和残忍，这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当时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几百人聚集在一起，庆祝一个亲民主组织修建的楼房的开启。据报道，军政权向村民投掷了多枚炸弹，一架直升机在民众试图逃离的时候低空扫射了这个地区。虽然官方的死亡人数仍然不详，但估计有100多人被打死，很多是儿童。观察人士说，军政权加紧对平民人口发动空袭，造成灾难性结果。比如去年10月大约80人据报在缅甸北部一次空袭当中被打死，仁邦4月10号遭受的空袭据报至少导致9个人死亡，石街地区一日之后就遭受了空袭。国际社会对此表示震惊和谴责。美国国务院主要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暴力攻击进一步凸显军政权无视人命，对2021年2月军事政变之后缅甸严重的政治与人道危机负有责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说，他对攻击感到恐怖，表示罹难者似乎是包括表演舞蹈的学童和其他平民。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里说，欧盟对军政权在石街实施的最新暴行，造成几十名的无辜平民死亡的报道，是深感是震惊。东盟强烈谴责了空袭。美国国务院的帕特尔说，美国呼吁缅甸政权停止恐怖暴力，允许没受阻碍的人道接触，并且尊重缅甸人民真诚和包容的民主渴望。军政权必须遵守对国际人道法律的义务，包括保护平民的规定。美国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追究这个政权在缅甸的违规和侵权的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